我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我想你刚才讲的那你不说书里面有
四大奥秘，
可能
意思是那个我想你帮我总结一下
哪四大奥秘，哪四大奥秘我只听到了，可能我能记下的是有一个名叫会第二个有一个细节里面的东西，刚才在讲到里面的在讲到那个保罗的祷告，到底这个中保和中心这个什么不同？
好，是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所以在以弗所书中讲到四个奥秘，我已经给大家略略的提到三个奥秘。第一个奥秘是在第一章的九到十节，是上帝对整个世界历史的什么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那至时候什么满足，要在基督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什么于一。第二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基督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同盟什么应许，同为一体，同为什么后世。然后这个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怎么传开呢？为要借着谁啊？教会，这就是上帝安排的奥秘。上帝在他计划的成就中，为要借着教会。耶稣基督说：“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教会是真理的主持和什么根基。”和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中保和中心有什么区别？中保是一个圣经的概念，中保是一个圣约的概念。中保是一个律法的概念，因为中保就是担保人，中保就是保证人，中保就是承担连带什么责任的。当中保代表并代替我们承担责任，为我们偿付债务的时候，就等于我们什么偿付了，这样我们就因信什么成立的。但是当你讲到中心的时候，这个词我不是反对，你也可以用。有的人说，基督是中心，什么意思呢？基督很重要，当然很重要。所以这个中心你可以强调很重要，很宝贵，这个方面可以。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从圣约的角度，从法理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救赎的角度，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我想是这个区别，好吧？
不知道我提这个话题会怎么样，因为我突然间想，为什么上帝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而不是耶稣是被石头打死的，或者是砍头的，或者是别的方式，为什么他是通过十字架的方式？我突然间想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问的合不合宜哦，但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请大家翻到申命记21章。为什么圣经中强调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又特别指出他被挂在什么木头上，然后知道那么耶稣死的方式啊，也是合乎神的什么律法的。请大家翻到申命记21章的22节到23节，我给大家读。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1章的22节23节说，人若犯该死的什么罪，被致死了，你将他挂在什么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第二，当日将他什么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也就是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受咒诅。所以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他就代表代替我们受了什么咒诅，也就是承担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楚。好，谢谢这位。
王牧师晚上好，谢谢您的分享。就是刚才您在分享的时候，略略的提到那个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我不是太清楚您刚才提荣耀神学的这个概念，因为我好像记得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是用十架神学反对当时天主教的荣耀神学。您在这里的，对，我想清楚一下您对荣耀神学的界定。
谢谢。当我们讲到荣耀神学的时候，是有这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虽然使他爱，也爱他的人得益处，但是最终为了荣耀他的什么名。所以我们在神学上讲的，罪人得救是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在他身上得了什么荣耀。那罪人是不悔改，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上帝的公义临到他，上帝的公义在他身上得了什么荣耀。无论如何，圣经讲我要荣耀我的名，还要什么再荣耀。所以我看他救上帝创始和救赎的目的而言，都是为了使他自己的名得着什么荣耀。第二个，当上帝拯救我们，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就要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所以我们称之为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另外在教牧神学中啊，你看到人家受苦了，巴不得你受苦再多一点啊，看到人家得病了，快死吧，死后就见主了。你能这样讲啊？这样讲不是别人伤骨上什么撒盐吗？啊，所以真正的教牧啊，要回想，哎，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处啊，与将来要得到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了。人家说你行什么？你行你的姓？
啊，那个范。
啊，范先生啊，啊，范先生。今天晚上你要挨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什么，饿得慌啊！又是前面这么好吃的饭，就是不让你吃。但是今天晚上不吃饭，明天早上给你100万美金，你在那里就偷着乐，让你吃你也不吃了。那为什么你这个这一顿饭不吃，你就不觉得是受苦呢？因为呢，一想到的明天早晨的100万美金，你就笑开了花。所以弟兄姊妹，苦难本身并不能够激励人受苦难的。好，只有上帝给我们的荣耀真的什么安慰我们，使我们觉得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上帝不仅预定人，上帝不仅拯救人，上帝不光那个使我们成义，最重要使我们得什么？得荣耀。上帝不仅他自己要得荣耀，还让我们得什么荣耀。所以从这个几个角度而言啊，我们都可以说是荣耀什么神学啊。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固然高举耶稣基督并他这个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连使徒保罗也讲，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钉十字架了，没有复活，那我们是白传，你们什么也白信。耶稣基督关键不是死了，耶稣基督是什么复活了。我们弟兄姊妹身上也有使耶稣复活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关键我们基督教所传讲的信息不是耶稣基督死了。所以你看到圣餐啊，我们主持圣餐的时候啊，为了纪念主，我们说一般的我们中国人的圣餐办的都是追悼会。哇，耶稣死了，耶稣真的死了，耶稣受羞辱死了，哎呀，我们也死了，然后我们一起开个追悼会吧。不是，圣餐取代逾越节的什么宴席，耶稣代替我们死了，但是耶稣什么复活了。所以我们不是不仅仅是纪念他的死，而是纪念他复活了，而且还要什么再来，而且他复活的生命，生命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要高兴什么欢喜啊！所以圣餐不是追悼会啊，圣餐是逾越节的什么宴席。哎，上帝他是恶恶啊，上帝击打那些埃及人，埃及人的长子啊，使他们死，但是以色列人上帝却放过他们，上帝却拯救他们啊，使他们在基督里也能够因信什么称义。所以我们要高兴欢喜。所以中国教会的更多讲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死了死了死了，还不辛苦啊，悲观啊，苦难啊，消极啊，被动啊。但是我们在神学上，我们在使徒信经上，耶稣基督有两大状态。耶稣基督有什么降卑，还有耶稣基督什么升高。而降卑是指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身，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啊埋葬啊，降在阴间， 这是什么降临。但是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上帝让他为教会掌管什么万有。所以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他什么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圣父上帝的右边为教会掌管什么万有，要克制，要消灭，要胜过一切定当教会，一切定当耶稣基督的仇敌。所以真正的合乎圣经的更加平衡更加有力的神学啊，我自己相信是荣耀神学，而不是苦难神学，而不是十架神学。当然你讲苦难讲十架归荣耀给上帝也是好，我不是完全反对，这是不同的什么侧重。
这个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就说福音嘛，现在的就是对于改革中来说，它的这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信的是在福音教派信的嘛，然后就其实那时候也是就是比较比较懵懵登登的，就是到处的去传福音，但是呢就信了改革中之后呢，就是好像就有点在对于福音的这种传播上的就好像有点弱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一定的疑惑，这块时间请毛老师带的你想提这个问题，看看改革中对于这个福音的计划，因为这毕竟是大使命嘛，那么就是包括方式上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好，谢谢这个弟兄提的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教会现在很多的布道会，现在很多的宣教大会都是说，哎呀，你们要去传福音呀、因为那么多的人受苦那么多的人有需要，那么多的人信主以后生命会产生什么改变，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一个是缺人，但是更多的是缺钱，所以快快奉献一般大会都是这个信息，都是这个节奏，但是没有人真正的深刻的讲到底福音是什么。所以呢，福音林志清牧师讲，那我们华人啊到处认为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但是没有人真正的思考，没有人真正的追问到底福音是什么。那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福音，我们活出了福音，所以我们要把得到的活出的福音传给什么别人。但是你知道在加拉太教会，使徒保罗说，我震惊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传给你们的什么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那么是一个光明天使的形象传福音给你们，和我们传的不一样，那人可重什么可重。所以关键不是传福音，关键传的是真正的什么福音关键还不是传的真正的福音，关键真正按照神的旨意传真正的什么福音。怎样按照神的旨意传真正的福音呢？这个方面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思考第一个方面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使徒约翰主所爱的门徒，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在他的灵命，在他的教牧各个方面如火纯青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下了著名的约翰一书。他在约翰一书中首先就讲的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所看过亲手所摸过的，这生命已经什么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什么传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般的传福音，我们不是一般的传讲的道理，我们更不是一般的传讲神学，那是传讲生命之道本身，那是传讲生命本身，那是传讲那向我们显现的耶稣基督本身。那弟兄姊妹，耶稣说，信我的人，爱我的人，我要向他什么显现。你有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主耶稣基督向你什么
显现。
如果你自己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向你的显现，如果你自己没有品尝的恩典的味道啊，你只是别人说哎呀教会里这么多人啊，也都没有静观的祈祷啊，也不愿意奉献啊，都愿意捣乱，那怎么办呢？打发他们出去传福音吧。那很多教会都是这么办的，做牧师知道这个秘诀的啊，知道怎么把人给打发出去，让他高高兴兴的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宗教的行为啊，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显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圣言向我们什么显现。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争。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啊，一定要不是传讲一个字句、一个信息、一个教理，一个关键是传讲生命之道，传讲生命，传讲向我们显现的耶稣基督什么本身。好，另外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请你翻到马太福音28章，到底大使命的经义是什么呢？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所以大使命是给所有的信徒的吗？是吗？你怎么说是啊？你看这儿说十一个门徒，那没有说所有的信徒，这十一个门徒也不是一般的门徒，是什么？是使徒的。说大福音不是让小孩子传的，那小孩子还不明白仁义的什么道理啊，他本身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你看那小孩子太淘气了，打发他出去传福音吧，你这不是坑人吗？他还在受保护阶段，还在学习阶段，他是个新兵蛋子，你就把他派到天安门广场去了，啊，不行的，那是让人当炮灰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宣教士大多数都得抑郁症，没死就是好的了？那根本没有装备的，根本没有精力神的。那很多海，包括有海外的宣教士，在你的教会里就从来没有服侍，从来没有做过牧师，从来没有做过长老啊！你在自己教会中找不到服侍，就到中国来宣教了。那你就把别人当做牺牲品，当做试验品，这个方面对别人不公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要见到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什么疑惑？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大使命的核心啊，你可以多重理解。一个理解是传福音，第二层更深入的理解是让人做耶稣的什么门徒。但是更深的理解是，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傅。所以大使命的核心不仅仅是门徒培训，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师资培训啊。你说哎呀，我这个学校太好了，大家都来吧，来了以后受洗啊，然后一辈子保证你不毕业，你这不是野鸡大学吗啊？本来教会是圣灵的学堂，基督的学校啊，是培养圣徒，造就圣徒，使圣徒能够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该成为什么师傅。结果你就把人家牢笼在那里，总是让人做一个大头娃娃，天天给人吃毒奶，这是很可怕的啊。然后我们讲的说，不光是师资培训，就是说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大使命的核心，上帝不是让你干活，上帝不是让你做这做那，上帝让你享受基督的什么同在。当你真正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真正是门徒培训的时候，当你真正执行师资培训的，来来来，跟谁谁啊耶稣，来来来，认识谁啊耶稣，来来来，我们一同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来来来，让那显现的我心中的明亮的晨星也要在你的心中什么显现，让你真正的享受上帝，让你真正的尝到天国的什么滋味，让你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都能晓得耶稣与我什么同在。有了耶稣与我的同在就是天国，没有耶稣的同在再好的地方也是什么地狱。因为天堂永生的经历就是有耶稣，有上帝的什么同在。所以传福音的经历啊， 乃是让人带领人真正进入耶稣基督的什么同在，能够使他们享受上帝，以上帝什么娱乐。
很高兴认识王牧师，就是今天听到你那个安息就很触动，就是怎么让我们能够安息，因为我们这里聚会那里聚会，这里听讲到那里听讲到，心里可能平安还是缺少，就想问问牧师怎么才是安息，然后安息是一种怎么的体会，是睡个好觉吗？
是是，这个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心除非安息在上帝里面，否则我们就无处什么安息。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安息啊，世世代代是我们的高台，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庇护所，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上帝，世世代代是我们的良人，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一切。这个安息啊，首先是要认罪什么悔改，这个认罪悔改怎么消得在世界上的一切，在我们自身之中，哪怕是立功立德立言，那我们所行的一切所想的一切都不能够逃上帝的什么喜悦。认为我们在若在律法上犯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所以我们之所以不得安息，就是因为我们想从周围的受造物，要从我们的立功立德立言，然后找到安息什么之处，然后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就晓得在整个的受造界，整个的世界，包括我们的人本身、家庭、教会、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够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什么安息。只有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啊，所以安息说来深之又深啊，整个世界啊最高潮就是安息。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一二三四五六创造天地海啊，花草树木飞鸟走兽日月星辰，第七天的时候上帝就什么
安息，
上帝都安息，你不安息行吗啊，但是你的安息一定要安息在上帝，安息在上帝两个工作里，第一，安息在上帝的创造之中，是上帝创造万有，上帝掌管万有，上帝说有就有，说立就什么立。你千万不要说哎呦我睡不着觉，为什么呢？我担心那个星星掉下来常常砸到广州，尤其是砸到我在那个社区，又砸到我的房顶里，正好掉在我的床上，把我砸死砸翻了，这叫杞人无水忧天穷。所以你要相信上帝的创造之功，相信上帝的护理之功，相信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什么掉在地上。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手中平静什么安稳，又要相信上帝的救赎之功，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什么大功，这个救赎的大功不需要增加，也不会什么减少。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向我们显明的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什么大爱，所以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而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永永远远陪伴，永永远远不会什么离弃我们，而直到使我们预备整齐、得传洁白的什么洗发衣，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所以你的安息要安息在上帝里面，要安息在上帝的创造之功里，要安息在上帝的救赎什么之功里，要安息在上帝的成全之功里。上帝是阿拉法，他也是什么奥米伽，上帝他是初也是什么终，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好，谢谢大家。
那个王老师，约柜里面除了法宝，记得还有这个亚伦的杖。
亚伦杖
啊，亚伦杖那个发芽杖的话呢，放在这个约柜里面，除了这个法宝之外，是不是给我们一点其他的寓意？
玛拿呀，
还有长马拿的罐子，
对，马拿
的罐子也有一定的寓意了。亚伦的杖本来是个破杖啊，本来是一个没有生命的，
对
啊，但是啊，摩西祷告以后啊，他就发芽，而且还结出什么果子来啊，这就表明啊，我们信耶稣信上帝不是一般的信，不是一般的宗教，不是一般的信仰，是生命，是死里复活的生命，
又真又活的，
而是又真又活的，而且是多结果子的生命啊，所以有它无穷的寓意啊，但是经历 啊还是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啊，马达当然代表上帝的护理啊，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利用什么饮食，但是约柜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法版，
法版
是吧？那今天我们很可怕的是，没有人研究法版，也没有人研究什么约柜啊。今天上帝的教会再次成了一个没有约柜、没有法版。整个的约，整个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标记就离开了啊。用旧约圣经的话，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容易灰头土脸，我们容易垂头丧气，我们容易被什么边缘，我们就觉得没有盼望，没有力量啊，是因为上帝的荣耀离开什么以色列。但是我们应当认罪，应当悔改啊，上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并不什么挺轻看。
感谢神，这个跟开始之前呢，王牧嗓子原本已经沙哑，那一讲起道来，圣灵恩高高抹，王牧的这个话又声音洪亮，充满力量，哈哈，
也是一样的长。
尽量的去行公义，但是这个上帝的公义和这世上的，你比如去维权呢，去干嘛呀？可能跟法律或者跟政治啊，这个是怎么去区分它？就像你看香港的事件，可能在这个基督徒的可能会分成两派哈，一派会这样，一派会那样。就包括做律师，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困惑哈。律师做的很多事情，你可能是想这个去帮当事人啊，这个。主持公益也好，或者是帮他去维护他的权益也好，那么但这种行为跟这个上帝的公益，或者说上帝教导我们那种啊谦卑啊忍耐呀 啊这个深渊在我呀，就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调和它？
对，你问的这个问题贯穿整个圣经，贯穿整个教育体系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提供两套框架啊。啊，第一道呢，当我们要认识公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说上帝的公义啊，天上的公义，地上的公义，人的公义，男人的公义，女人的公义，这啊，公义如果还是存在，啊，就是上帝眼中看为什么善啊正义。所以当讲到律法的时候，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啊，第八运道或者 review 的道，上帝所启示的神圣什么？啊，第二个我们常常称之为 natural law， natural law 是怎么翻译？
自然法
啊，你看就不懂啊，哈哈哈哈哈，大家自己学，这叫本性法。啊，因为这个 natural law 这个 nature 不是指自然，第一是指上帝的 nature， divine nature， 第二是指 human nature， 所以这个 natural law 是指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上。所以和自然基本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本性法。为什么我们不能称之为人性法呢？因为这个本性法不仅是在人性中，也是反映上帝的属性。那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公义的。啊，所以这个 natural law 啊，比较准确的翻译应当翻译成什么？本性法。啊，第三个方面就叫 positive law， 我们就翻成实证法，或者是人定法。所以这个划分呢，是大公教义的正传，也是基督教法学传统的正传。 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悲的是，我们丧失了南教的真主。啊，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什么任意而行，我们都是任我行。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也丧失了基督教的法学传统。本来不管是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是接受了圣经律法的洗礼。所以你要读那个法学阶梯，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治？那个康门道普通法体系，为什么你有康门道？是因为威海王康门道，所以威海王 common sense。我们要有 common human nature， 甚至我们还有 common good。common good 是指什么？共同的善，共同的利益。如果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对好人有好处，对坏人呢也有好处。common good。但是当我们丧失了对 common God 对共同的上帝的认性的时候，就没有 common sense， 也没有 common law。啊，那时候谁想立法，谁有权利谁就立法。但是无论如何，啊，你读啊威廉布莱克斯顿，啊布莱克斯顿，啊 commentary on the 啊English law， 就布莱克通对那个英国法的注释呢是最权威的。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那就是那个美国法学生、美国律师的啊 textbook， 啊，而且在法庭上都可以当做这个法典啊证据来出庭的、来出庭的。但是无论如何，布莱克斯通讲的非常精粹。但是布莱克斯通当然我们啊源远流长的话，不仅是布莱克斯通，但这个方面我们不做历史的联想。啊，布莱克斯通在他的啊英国法释义中，他就明确的讲，有启示法，有本性法，有实证法，实证法应当合乎两个法律，一个是要合乎启示法或者神圣法，一个是要合乎什么本性法。也就是人所制定的法律，首先你要体贴上帝的心意，首先你要合乎什么人性啊，不要制定一些伤天什么害啊，违背天意，强害什么人性，这样的法律有没有啊？恶法都是如此，叫伤天什么害。所以布莱克斯顿他就说，人定法或者是实证法，你一定有两个法人啊，有两个其正当性的高级法啊，就是神定法或者说启示法和什么本性法。但是布莱克斯顿更深刻，他说如果人能够对于本性法有充分的认识和表达，那么本性法的权威性和上帝的启示法应当是什么一样的啊？因为本性法本来就是上帝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但是你从实践的角度，从实证的角度，我们关于本性法的认识是众说什么分纭，没有达成过一致，也很难达成什么一致，因为我们既是有限的人，也是什么有罪的人。所以虽然我们有本性法，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就本性法的体系性、一贯性达成过什么一致，而且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根据本性法什么立法。所以不管中国古代的法律啊、伊斯兰的法律啊、印度的法律啊，都是最终都是有个神圣的什么法源，都是启示性。但是布莱克斯顿讲的也非常深刻，布莱克斯顿说，其实上帝启示的法律也是本性法，是更完美的本性法，是更终极的本性法。因为本性法无非就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我们有上帝向我们启示的律法，清清楚楚，明明什么白白。为什么我们撇弃一旁去寻找那些模模什么糊糊众说纷纭的本性法呢？所以我们不否定本性法的存在，也不否定本性法之学说作为我们和外邦人连接，也可以作为一定的表达的什么工具。但是当我们真正制定法律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根据本性法或者自然法律法的，一般都是根据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上帝的律法啊，一个方面是统治者，不管是个人还是贵族群体还是民众的什么制度。所以作为基督徒而言，当我们界定公义的时候，天上的公义啊，地上的公义啊，那首先是神定法、启示法啊，地上的公义包括什么？人定法、施政法。中间的过渡性的承接是什么？本性法。但是最高级、最权威、最实用的是上帝启示的什么律法。所以你看，在英美啊，过去的时候，他们法院的公章那里面刻着的图文就是两块八板，那代表什么？摩西律法。然后你看到加文建设日内瓦共和国的时候，啊，清教徒在美国建国的时候，他们引证传讲最多的一卷书是罗马书还是申命记？
申命记。
肯定是申命记。所以现在我们总是讲罗马书，我们不讲申命记，我们是无法建国的，我们是无法审判，我们是无法建立法律体系啊！你就看到我们的选讲啊，我们对圣经各卷书的侧重本身就反映了我们有巨大的什么偏颇啊！所以说当初那些清教徒，甚至当初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教会与社会的改革，他就审命记进行了300次的讲道，而且每次讲道要翻译成中文的话至少有20000字，那差不多要20000字300次，多少？600万，他才能够更新了整个日内瓦的法律制度。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求公义啊，求善法，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什么法中啊，我们实在是无所帮助啊。另外，当我们讲到具体的行公义啊、维权啊怎么办呢？我只能讲是难之什么又，但是这个角度可以分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要有标准 normative， 要有规范的角度，到底是何为善何为恶，耶和华上帝已经启示了，我们不能够颠倒黑白，我们不能够混淆是非，我们不能够把罪说成义，把义说成什么罪，所以标准还是要清清楚楚的啊，这叫 normative perspective。第二个叫处境的角度，叫 situational perspective。第三个角度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是指存在的角度，什么意思呢？规范的角度而言，天不变什么道不变；从处境的角度，千变什么万化；从你存在的角度，从你本身做决策的角度而言，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这个变化之妙、运用之妙、存乎什么一心，最终总是自主心证。我们知道法官最高的、最高的判断数就是什么自主心证，这个你免不了。你啊，我客观的啊，我是历史的啊，我是中立的，我不带有任何人的感觉啊，任何人的偏见，这都是奴隶的方向。但是你稍微诚实一点，你总是有你一定的。你自己心里的什么考量，良心的什么考量，终极而言，自由心证是不可什么避免、不可回避的。所以说在具体的问题上怎么处理、怎么判断，律法解决了，处境也解决了，你要自由什么心证，要有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抽象的答案，没有一个绝对的解决啊，只能够就事什么论事。从我们法学的语言讲 ，case by case， 就事论事，就个案来论什么？来个案。
好，
我请教一下。啊，首先我是慕道友啊，
是
基督徒，有可能有点是行外人。就是这个圣经，它是不是可以概括成一个福音和一个律法这两大板块？那这个福音算不算这个律法的像法的精神的部分呀？就是我立法，我这个律法当中的这些精神，它都源于这些福音这部分的注入，得出来的律法，可以这样解释吗？
他倒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家，您对这个问题很深，有一定道理。我不敢绝对的说，从我的研究和直觉来讲，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就说律法真正的精神是福音，因为你看律法书，尤其是摩西五经，特别是创世纪，那人犯罪以后，那个原初的福音，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什么头啊，所以那个律法中就已经隐含了什么福音，而且福音的精义就是更多的彰显神的慈爱，律法的精义更多的彰显神的什么公义，但是公义也应当更多的归向什么慈爱啊，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所以总结来讲，我们可以讲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圣经中确确实实基要的真理啊，分成律法和福音两大块。而律法就是关于人怎样行事为人啊，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和关爱也归给什么他人啊，不要亏欠别人啊，不要亵渎上天啊。然后福音呢，就是哎呀，人犯罪了怎么办？那是否需要像苍蝇拍子一样一下子把他拍死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如果上帝久查人的罪，人无完人，今无什么主持，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但是上帝有赦罪什么之恩，赦罪也是根据法律赦罪的。所以你看这个法律的精神啊，它不光是报复啊，不光是报应惩罚，还有什么赦罪，甚至什么特赦。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讲，福音就是特赦，如果不赦免你也可以，但是赦也是什么特赦。所以从律法的角度讲，整个圣经都是律法书，但是从福音的角度讲，整个圣经都是什么福音书。公义和慈爱是什么相合的。那圣经一句话说，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
公义和公平，
慈
爱和诚实从你眼前什么发出
前面、
所以公义与慈爱相合，律法与福音什么相合。我就不赞同把律法和福音截然什么分开，我也不赞同把律法和福音截然什么对立，甚至我也不赞同把律法和福音黑白什么分明啊，因为都是上帝的什么圣言。律法中啊，常常有福音的经历，福音呢又让我们认罪什么悔改，认罪悔改不就让我们又回到律法了吗？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律法和福音给截然的分开，更不能够截然的什么对立，又不能够让其互相的什么攻击。他作为上帝的圣言，在这个圣经上的 means of grace， 就上帝向我们赐恩的工具。上帝既用律法也用什么福音，上帝有的时候更多的用律法，上帝有的时候更多的用福音，但是无论如何，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的什么圣言。好吧，谢谢这个弟兄的提醒，非常深刻。
王老师有个问题
啊，最后一个问题，
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他这个律法，就3000年前他们就有这样全备的，这个从宪法到这个条例的这种执行。但是，就他为什么就这么美善的律法，就不能引导他们的这个？能活出这个律法的这个美善，
这个也是一个就说律。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了基督了，就说是不是我们应当比他们更有这个能力，能活出这个律法的美善呢？
就说律法本身不能够给人带来生命，
是。
律法作为器具，作为标准啊，作为工具，作为法典，它本身不具备力量。但是当上帝啊使用律法，或者说神的灵，我们通常传道的说，哎，你传福音要讲的纯正，但是如果圣灵不在人的心中什么做工，你讲的再纯正也不能够使人认罪什么悔改。所以说我有一本书写的叫圣经、圣灵与圣徒。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包括律法，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 什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审查什么自己。那我们就既不悔改，我们也不惧怕，更不会什么感恩啊。所以上帝不光赐下圣经，包括律法和福音，上帝还赐下谁啊？圣灵。所以昨天我们讲到上帝降杯啊，不仅赐下耶稣基督，还赐下谁啊？圣灵。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弥赛亚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时代。那分别为圣，我们就可以说在圣灵的充满下有三大要素。第一，要出于信心，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第二个，要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不合乎上帝的律法就没有标准。第三个，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好吧。
但是他说了，就是说有哪一大国像你们这么有智慧，就是上帝把律法给到他们的时候也给到他们那种智慧，然后有哪一大国像你们能跟神这么亲近。所以说那以色列人他那三千年他们有的这个你刚才说建房子的这个文明，我们现在三千年后我们才开始，差不多三千年后我们才懂得怎么来建一个安全建筑法，对吧，才开始。那这三千年的这种差距，这个文明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什么东西？
就说以色列人的文明和历史，在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时期确确实实达到了非常辉煌壮烈的什么时期。那个时候人确确实实叹为什么观止啊，但是在所罗门之后也经历了很多的萧条。所以这个方面啊，上帝对个人的拣选有，上帝也对民族有拣选，但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拣选不是永永远远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确实有测不透的地方。
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蔽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舌，
是
可能有些还是
不但是最起码我们比如说我们祷告，我们纪念的是在旧约时期啊，上帝曾经拣选以色列民族和以色列国家。上帝对人的拣选啊，不光是个人性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上帝的膀臂肯定是罗马帝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然后我们看到上帝有使用过英国，那英国确确实成为日不落什么帝国。然后上帝现在又使用什么美国。那我们的一个挑战，一个疑问，一个质疑是上帝能不能使用中国呢？上帝能，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我们是唯独按照什么神的意思。